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。
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。听众朋友们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？
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，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？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，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？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，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？
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，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，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，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艾德。
我是小燕，大家好。
很高兴又能跟您在一起呢，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。记不记得上一讲我们讲的故事啊？就是讲到了士师记第7章基甸的故事了。我们刚听到这个兴头上，基甸呢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拣选了300个勇士要去跟这个米甸人作战了。那么当时呢，刚开始基甸一呼应呢，他周围的这些以色列的支派啊，呼呼啦啦的一下子来了32000人，要打仗啊，打群架啊，这是32000人呢。但是上帝说不行，你们人太多了。哎，你说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思想啊，打仗的时候你的军事实力强，人丁啊，
人多势众、
啊、对啊，人多势众，这是好事情啊。但是上帝说不行，
其实他们的人已经不算太多了，如果跟敌军相比，如果看后面的经文就会知道敌军有10几万呢。
嗯，
他们这3万多其实已经是很少了，已经算是以少以小对大了。
所以我们就看出呢，上帝办事的方法呢跟我们人不一样。
嗯，
我们人的思维以为这样子才能做成事情的，上帝偏偏跟我们说呢，我跟你们的方法不一样。
原因是什么呢？上帝说了一句话。
对了，那就是第7章的第2节，
嗯，
后半句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”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我不敢想象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啊。哇，这32000人排好了站在那里。基甸说，你们听着啊，谁心里面打鼓了，谁心里面没有把握的，你们就回去吧。呼呼啦啦走了22000人。哇，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够丢面子了啊，那些人不知道咋想的。反正给机会了，现在如果打仗的时候逃兵，那抓住被处死都可能的。现在好啊，主帅都发话了，说不定我还找个借口呢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对啊，我家里还有这个田还没有弄好呢，我回去了。
哎，其实你记不记得摩西律法里面有这么一条啊， 说胆怯的人呢，就是不要上战场。
嗯哼。
嗯，因为什么呢？怕他扰乱这个军心呢，就怕他因为他的软弱呢，使他兄弟的这个心呢都消化了。
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子。那打仗呢，不应该是抓壮丁去，抓壮丁他跟志愿兵相比呢，那心态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
嗯。
而且呢，你想想，有的时候打仗的时候，那胆小鬼，他不敢冲，而且呢，他这样子技术也不一定强，他躲躲闪闪。还以为能保全性命，说不定呢偏偏被打死了。那他万一打伤了打死了，为了去抢他的人回来救他拖他的尸体啥，说不定别的人还被连累呢，谁知道，对不对？
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，在《生命记》二十章里面就讲了很多可以免上战场的人。那么在其实在这些人当中呢，有一些可能真是就是害怕啦，有一些呢可能看着别人的这个面子啊，好像哎你去了我不去又不好啦，或者有一些人呢真是心里边比较有牵挂的，家里有些什么事情啊有牵挂的，所以呢在这里面呢，这个上帝呢就告诉基甸说，你啊精兵就可以了，那心里边有牵挂的或者胆怯的，那这个心思不是那么可以专一的专心一意的去打仗的，都走吧。而且呢留下了这一万人呢还要再精简，最后精简了就剩下300人。
对了，那么我们上一讲呢已经读过了这个精简的方法，上帝当时呢就让基甸带着他的军队到河边去喝水，就看他们喝水的姿势呢就辨别出哪些人可以到前线去。选中的这些人呢是用舌头舔水喝，像狗舔的一样。
那当然不是趴在那河里边舔了，就是把水捧起来捧在手心里面再舔水喝的。
其他的那些人是跪下来喝水的。那么上帝说呢这些人都不行。就好像这个小燕给我们分析的一样呢，很可能这些跪下喝水的人呢警惕性太差了，估计看见水都没命了。哇，什么都不顾了，就趴在那里光喝水。但是这300人呢，马上都表现出他们在军事作战上的一种，好像一种潜力啊，天性。所以呢，上帝说：“行，这300个人就他们了。”哎，第九节，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发展呢，
在第7章的第9节。士师记。
对了，我来读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“起来。”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，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
哎呀，数不清啊！
你说这基甸带着一个可以说是贴身的副官呢，仆人，就到这敌营里面深入敌营，哇，这胆量也是实在了得呀！
他只是到那个营边上去了。
那么
其实呢，是这些敌人呢都在平原，而他们呢是在山上。
那么不管怎么样呢，他带着他的副手呢就到了这营里面，还很巧。第13节说，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：“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”你看他做着什么梦啊？乱七八糟，什么大麦饼，一个烧饼滚进来，把这个幕给撞倒了。你想想，这个其实也是有意思啊。那大麦饼面积有多大？肯定不大了，那滚进来那帐篷多大，把帐篷给撞翻了。嘿，你说这个梦做的真奇怪。14，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，上帝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哇，你看这个有做梦的有解梦的。哎，基甸一听这话跟上帝讲的原话一模一样啊，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
对呀、啊，这个是给这个基甸很大的信心。可是我这想想这个敌人的这个想法也是奇怪哟，就他怎么就能把这个大麦饼跟基甸联系到一块儿呢？而且
当然是圣灵的感动啊，难道圣灵就不会感动敌人吗？圣灵可以感动任何一个人的，
对，
但是说出来的话是赞美上帝的，是荣耀上帝的，
被上帝所用啊。
对呀、
啊，来，而且呢，他还知道基甸。他还知道对方的领袖，显然这个基甸的名声已经相当大了。而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到这个地方为止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这些米甸人呢、亚玛利人呢，还有这东方人聚集在一起，在这个平原这个驻营，要跟以色列人作对呢。他们的对象实际上呢，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向着基甸去的。
嗯哼。那么，你看到这大军里面呢？就说这敌人里面也是有能人的，会解梦的都有，说不定是平时在路边什么搞点
他也知道
神神鬼鬼的，都趁着打仗也上去，好像捞点战利品什么的。
你想象力真丰富。
第十五节，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上帝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：“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”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，把脚就是号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角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”
哎，你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那个人做梦，这刚刚做了吗？跟同伴儿说。你说他这梦的传得多远呢？传得多快呀、
不过呢，
这么快就已经传遍全营了。
不过呢，你要看这个中文的圣经的翻译的刀这两个字呢，点的是虚点，说明是加上去的，原文的里面不一定有。
那就是说耶和华和基甸，
最起码这两个圣名啊，就是说耶和华上帝圣名还有他仆人拣选的仆人的名字。因为在过去我们也不能否认，就是在那个时代呢，他们族与族，对啊，族与族之间打仗呢，就好像每个民族有自己的神一样。那有的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子啊，打的那个旗啊什么的，有的也是自己拜的偶像那种。
这个是他们这个以色列军队的这个将领吧，以色列军队的领袖就是基甸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之前也讲到呢，这个其他国家的那个大将军啊，什么什么西西拉或者什么什么啊，那么大家都知道呢，带领以色列军队的呢就是基甸。那么因为什么我前面讲呢，说这些人可能他们就冲着基甸来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也有可能呢，就是因为他这个毁了这个巴利，而且他有一个绰号嘛，叫做耶路巴利嘛。那个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说他拆了这巴利的坛呢，叫巴利来与他争论。就是说他是与这个巴利作对的。那么在以前呢，这个那个地方的人呢，有一些就属于啊，你与我所拜的这个神作对。那么呢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啊，你呢与我们这个维护这个神的这些人作对？
对呀。
啊，那是不是就与我们这些拜巴利的这些民族啊，这些这个政权呢作对呢？
所以他们的战争呢，也可以说是宗教的冲突，宗教的战争。
某些情况下，这个宗教时常会引起那个年代的人呢发起战争的。
那么我们看到呢，其实后来真正圣经记载呢，他们冲到这个营中喊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呢，这个翻译没有用虚字，说明呢在这前面第一次翻译的时候呢，是参照后面把这个字加上去的，有可能。好，不管怎么样呢，基甸就带着他的人呢来了。第十九节说，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，也就是说分成三族了嘛，基甸带100，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，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，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。
四面楚歌。
对呀、啊，你看看，基甸和他的人手里拿着号角和瓶子、火把，但是没有记载他们拿武器，对不对呀、啊？
哎，他那瓶子打烂了，听了哐啷有声音的呀。
对呀、啊，哇，那声音可能挺恐怖的。
其实应该统共才300个瓶子，也不会敲得太久。
但是半夜里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听见那个呼呼啦啦的声音，不知道什么。
然后还有火。
对呀、啊，
嗯。
所以呢，你就看这个敌军呢，就在这里乱窜了。22节，300人
自相残杀，
就吹角。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希利拉的伯哈是他，只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赫拉。
哦，亚伯米赫拉，我们看到那是平原那个地方呢，很蛮空的，蛮空旷的。哦，他们可能觉得那里还蛮安全的了。
对呀、啊。
谁知道呢？这基甸还穷追不舍。
而且以色列人就从拿弗塔利、亚设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
嗯，就是他之前招呼那些人来打仗的时候呢，这是马拿西北边的那几个支派。啊，都聚在一起和马拉西人一起，都来追赶追杀这些剩下的这些人、
嗯、
逃跑的这些人。
哇，你说这场战争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激烈，以少胜多。
嗯，这个基甸呢是马拉西人啊。那么我们看看到了这个24节后面，就讲到呢，这个基甸呢，他北边的人都去，已经去自动去追赶了。因为之前基甸已经去呼召他们，就招呼他们来打仗了。好了，现在他又打发人去走遍以法莲山地，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
嗯哼，
他就去找这个他们南边的以法莲人。
嗯，于是呢，这以法莲的众人呢，就真的到这个渡口呢来把守。捉住了谁呢？捉住了两个米甸人的首领，一个叫俄利，一个叫西伊伯。这是第25节，第7章25节。哇，这个战争真的不错。那么捉住了这两个首领呢，可以说呢，就把他们呢给处决了。
那处决了以后，这个以法莲人不满了，他们处决了这两个米甸人的首领啊，他们还不满了，就跑来、
嗯。
找这个基甸来理论来了。
为什么？
他说：“哎，你去找米甸人打仗，怎么不来找我们呢？怎么不来叫我们一起去呢？你这是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？
是不是嫌我们胆小啊？瞧不起我们呢？
就是好像重要的工作没找我们做，现在让我们来收拾残局，就是最后了，剩下点渣儿给我们哈。”
嗯
嗯，
所以你看看，这个时候胜利的时候呢，哎。这个有点抢战果的这种味道啊！你没早点叫，这么好的事情没早点叫，
啊！不过我们看看这基甸是怎么回答他们的。
嗯哼，第2节，请你读一下吧。
这基甸就说了：“他说我所行的，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米谢所摘的葡萄吗？亚比米谢就是基甸自己的本族。
亚比以谢、
嗯、啊，亚比以谢。嗯，继续第3节。”上帝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啊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你是捡这个剩下的葡萄，但是呢，你们已经把这个战争的罪魁，两个罪魁啊，都抓住了，处决了他了，那不是比我们在前面这个冲锋陷阵还更好吗？
嗯
啊，
他很会讲话呀。基甸说了这话，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。
哎，其实我觉得他这说这话呢，也是很在情理之内。你想呢？比如说，我们有一些这个，比如说盖房子吧。那盖房子啊，那么有做设计师的，对吧？
嗯。
那设计师设计房子固然很本事啦，很重要啦。那但是你说盖房子的工人不重要？
当然重要了。
那。决定性的东西在这个盖房子的工人呢，如果工人不好好盖房子，设计师再本事，你全世界第一流的，你设计出来的房子，最后这房子盖成了以后，哦，不稳固，动不动就出问题，那有什么好处啊？
嗯，
所以说 这个在这个战争中，这是一个大家集体参与的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的位置都是重要的，不管他是参与的哪一个部分，不管是从哪一个时期加入的，他参与在其中了，他的贡献都是不可以取代，不可以磨灭的。
嗯哼，对呀，所以大家都一同参与了这场战争。
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也是一样，我们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各种的这个工作、这个团队的合作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嗯哼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。那有的出去传道呢，传呢、啊、传呢、啊，到最后收割的不是这个不倒价，而是其他的人，对不对啊？
嗯嗯嗯，
难道就因此而说，哎，这可是我的成果，你们怎么给收去了？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纠纷的。
嗯，
同是为天国做工嘛，大家各有各的份。那布道家讲道，在台上讲道，如果没有那些幕后的支持人员，那也是不会成功的呀。
嗯，
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这样子想。好了，接下来这个基甸还有作战这个没有完的这些情节究竟是什么呢？小燕给我们讲一下好吗？
嗯，那么我们见到呢，这有两个首领已经被处决了。
嗯哼，
那么其他的人还有，那么他刚刚我们讲到，他已经逃到一个这个叫做亚伯米和拉这么一个地方，就是已经有很多的敌军逃到那里去了。那么这个基甸，他所带的这个300人呢，就乘胜追击。继续往那边去追，不过我想敌人可能觉得，哎呀，我已经逃到离战场好远了，
嗯
啊，真是离得好远了。照理说他们应该不会追了吧？谁知道呢？这基甸带着300人还照样追，啊，他们呢就是过了河，过了约旦河，虽然非常的疲惫，但是还是追赶。那么他那时候他就经过一个叫做舒哥这个地方，这个城，就。在那个城里面呢，就求舒哥人说啊，嗯，可不可以拿饼来给我们？这个我们这些人已经很疲乏了，我们在追赶这个米甸人的两个王，还有两个王，
嗯，
叫做西巴和撒木拿。哎，谁知道舒哥这个地方的人竟然这个首领啊，竟然回答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，你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？
嗯。
哇，怎么这样的态度啊？
嗯，
可能他们是不是已经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基甸是不是才300人去追人家那么多人？那么我们看后面的圣经就会看到呢，他们去追的人呢有多少？在逃的那些还有15000人呢。
这是这两个。可以说这个逃走的王所跟随的他们这些军队了，
哎，就是在逃的这些人，
嗯，
啊，他们逃跑的这些还有15000人呢，而基甸就带着300人去追了，
嗯，
那可能那这舒哥这地方的人可能心里边就在这个压啊，看看我这个应该压在哪一方，可能自己心里边在想，哎呀，我是支持这个基甸还是支持什么，他心里想，哎呀，这个我不支持你了。
嗯，
那么不管怎么说吧，那么这个基甸听了他这话呢，就是马上就说，那么你说这种话就好像是这个风凉话似的哈，
嗯，
好像你与你无关，我们做这事与你无关，你就完全不放在眼里边，好像在那看热闹还是怎么着的。好，那么当我得胜回来的时候，那我要处罚你们呢。
我觉得这当地的人呢是有点不识时务，你眼看着人家胜利的军队从这里经过啊，人家给你要点东西，你还不赶快识时务？
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显然他们是对耶和华上帝没有信任。
嗯，
他如果说他真的相信他们是一个得胜的军队的话，那他应该对上帝有信心，他就应该支持这个上帝和这个尊敬这个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拯救者。那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，那么结果呢，这基甸和他这300人真是很疲乏了，那他继续往前追啊，没有放弃。那么到了比努伊勒这个城呢，哎，这个城的人跟那些人一样哦，那基甸就说，那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呢，我要拆你们的楼。
嗯哼，
那结果呢？
我觉得真的是活该他们。
结果呢？事实上呢，就是这个圣经在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已经被杀的敌军有120,000，而他们追赶的人呢，有15,000人啊，就是。到最后呢，他们就是得胜回来了，
把这个西巴和撒木拿这两个王呢都给杀了。
对，那么回来了以后呢，也照着他所说的处罚了那两个城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情节呢，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属灵的含义了，但是我觉得你做人的，你不识时务真的是很糟糕的。连耶稣基督也讲了，你盖房子能不坐下来盘算盘算吗？你打仗能不坐下来看看你手头的军兵够不够敌人抵挡啊？哎，你要识时务，眼看着人家基甸呢都是上帝所重视的重用的啊，给你要点粮食你都不给。
不过他是看他们很疲惫了，而且人这么少，可能就而且心里边一向对着上帝的事情呢也不大关心，或者说甚至有点鄙视的样子。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基甸和这300人实在是不得了啊。这个我们看这个第八章士师记第八章的第11节最后有这么几个字，说他们击败米甸人的军兵啊，因为他们坦然无惧。哇，因为坦然无惧，一路追了多远，追了好几个城过去。
嗯，
而最后呢，他们这一次战役的胜利呢，就奠定了这个基甸在以色列百姓心目当中这个地位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看到22节呢，以色列的百姓就来求基甸了，说你啊，还有这个你的儿孙呢，来管理我们吧。你既然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，那基甸回答他一句，回答的真是好。叫23节，基甸说：“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”
嗯，这真的是一个好的领袖啊！有的如果是属世的人呢，会说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看看，我可以称王称霸了。”但是人家基甸没有这样做，而是说呢：“上帝管理你们。”
嗯，
那么基甸在位的日子呢，国中太平40年。后来呢，基甸也就寿终正寝了。这就是士师记第八章所记载基甸的故事。
那么还有一些基甸以后发生的事情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给大家一起分享。
好了，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呢？我们欢迎您写信来，来信请寄到
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您可以寄给艾德或者小燕收。那么在您来信的时候呢，希望您能够写清楚您的姓名、详细的邮政地址和邮政编码。
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带领你们。我们下次节目呢，再会。
再会。
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